而且作者在这里可能还担心大家不了解他从晴雯转黛玉的意义，所以特别挑出其中的句子。这个句子本来是红绡帐里，讲晴雯死亡，晴雯的女孩子住的床上面有幔，有红色的帘幔，叫红绡帐里。可是这个黛玉就不赞成，黛玉说红绡帐里太通俗了，因为每个人都是红绡帐里，因为绡是一种丝绸，古代的女孩子的闺房大概都挂着红色的丝绸的木幔。她说我们都是用霞彩纱的，还记得霞彩纱吗？有一次这个贾母去游园，到了潇湘馆，那么发现林黛玉的纱窗是用绿色的纱糊的，她就觉得不妥，因为黛玉住的是潇湘馆，潇湘馆外面是绿色的竹子，她觉得绿色的竹子衬上绿色的纱窗，色彩学上是不对的，所以贾母色彩学是一流的，她说应该拿那个银红色的霞彩纱，用红色去衬外面的绿色的竹子，所以整个纱窗换了，这个纱窗是银红色的，是像晚霞的红色的，而这个霞彩纱是用一种草叫茜草，茜草去染的。我们草字头一个茜这个字，这个茜是一种红色染料，所以过去的女孩子很多的裙子也用茜这个字，都是红色。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红色是《红楼梦》里面非常象征的一个色彩，它象征着青春所拥有的热情。所以贾宝玉住的是怡红院，它一定是红色的，因为这个红色到某一个年龄你不敢穿了，或者这个红色到某一个年龄你会害怕，因为它太强烈。可是红色是我们知道在色彩学里面是这个彩度最高的色彩，它是血的颜色，它就是 passion， 它就是一种热情。所以因此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不同的民族文化里，只要有红色出现，一定说明它一种生命的激昂。 Flamingo 里面有很多的红色，西班牙的文化里很多的红色，那个斗牛里面的那块红色的布，因为牛的视觉，动物的视觉，一般的色彩它看不到，只有鲜红的颜色它就冲过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红色当然不是偶然，这个色彩学上的红色成为《红楼梦》里面的一连串的主题，怡红院、红楼梦、茜纱、这种银红的纱窗都是红，都跟红有关。而且红是血，红是热情，红也是死亡，红同时也是死亡，所以我们大概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红绡帐里就被黛玉指正说，为什么何不用茜纱窗下，因为他希望更具体，他希望这个青春的挽歌不是一个抽象的空洞的挽歌，他希望这个挽歌更具体的在讲我们。他说我们现在的纱窗用的都是银红色的茜纱，那为什么不改成茜纱窗下。我相信今天林黛玉如果活在今天，他会反对音容宛在或音容怨在，不管是用对或用错他都反对，因为他会觉得不必要用这些空洞的典故，他希望用到更直接跟自己生命有关的文学才叫做文学。所以注意一下，红绡帐里改成茜纱窗下，是因为林黛玉觉得我们的纱窗全部是茜纱，何不就用茜纱窗下，因为它更具体。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拉回现实的意义，就是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青春王国里，我们的校园，我们的居处，我们为什么不让它变成文学。那所谓的典雅应该是可以更具体的在自己的生命现实里完成的，而不是说把古人的一些典故拿来套用，应该有它更直接的生命的这个现实性在里面。所以因此我想黛玉的这个指正也让宝玉恍然大悟，觉得应该用茜纱窗下。可是从茜纱窗下大家就会发现他们在改这四个句子，十六个字改来改去改来改去，那个改的过程里就从晴雯一步一步改成了黛玉，这样可以了解吗？因为后来就变成说小姐多情，丫鬟薄命，那他就说变成黛玉在哀婉晴雯的一首诗，已经把宝玉自己抽离出来了，宝玉变成第三者的观察，宝玉觉得他在这个青春王国里看到所有青春的生命之间的某一种依靠的关系，所以他会觉得这个挽歌虽然是我写的，可是何尝不可以是黛玉在哀婉晴雯。 所以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看到一步一步在讲明挽歌的意义。挽歌常常变成说一个人哀悼另外一个人，可是大家都知道挽歌是西方音乐史上每一个音乐家都会写作的一首歌曲。可能大家看过阿玛迪斯那个电影，看到莫扎特用他最后的生命在写他的安魂曲，安魂曲就是一种挽歌。他知道自己病重不治，所以他最后要做一个最伟大的作品，就叫安魂曲。每一个创作者最后都会为自己唱一次挽歌，所以挽歌不见得是对谁的，挽歌是对那个将要逝去的生命所下的挽歌。也有一点像大概在明末的时候很流行一件事情，当时很多的文人会自书墓志铭，自己为自己写墓志铭，像很有名的徐渭啊，这些人他们都为自己写墓志铭，很年轻时候就写了，就是对他自己生命的一个哀婉。所以有些人不太了解，觉得这个人怎么有点神经病，还活得好好的，干嘛为自己写了一个墓志铭？因为他很怕墓志铭被别人写。什么原因？因为墓志铭，别人写的墓志铭都变成作假，所以他们宁可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先为自己写好一个墓志铭，而那个墓志铭是真性情的墓志铭。或者说在一个极不快乐的徐文长、徐渭的身上，他的挽歌是哀婉自己已经妥协的那个部分，就是他虽然还活着，可他觉得他已经妥协了太多了，所以他就为自己先写一个墓志铭。所以如果有机会大家看到晚明这段时期很多文人所谓的自书墓志铭，其实是一个运动。这个运动说我们敢不敢在我们今天现实的世界里为自己写一篇墓志铭，为自己写一篇挽歌跟悼亡诗，而这个时候那个生命的意义才会彰显出来。因为你知道后面有死亡，所以因此对在死亡里才会有对活着的坚持。所以因此我想这里面很明显有一个对于世俗的对抗。刚才提到说世俗的对抗是说今天在所有的丧礼里看到的挽歌跟悼念其实都让你觉得痛苦，因为太空洞了。所以我刚才提到说不管是音容宛在或音容愿在或者圆满成功，因为它没有意义，因为它全部变成了抽象跟空洞的东西。可是这个关于生命这么贴近的文学，它当然应该更具体。我觉得曹雪芹在这里触碰到文化里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有时候我也在问我自己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不敢写一个墓志铭或者是一个自己的挽歌，因为它应该很有意义。就是你对于生命自己走到此刻的所有的坚持是什么，以及对自己能够安心或者不安心的东西是什么。我相信这样的文体曾经在这个文化出现，我们不要忘记晚明距离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间并不长，所以他当然受到了晚明这些人的影响，晚明文学的这些人的影响，也觉得应该在这个已经有一点虚假化的文学世界里面走出一个很真实的个人的反省啊，就是墓志铭这样的东西。它有一点像西方在再晚一点启蒙运动里面的所谓的忏悔录啊，卢梭啊，这些人他们都会写忏悔录。这个忏悔录是对他自己一生某一种觉醒，就是我有一部分是世俗里的人，我走向职场，我走向世俗伦理跟世俗婚姻，我妥协的部分，可是有一个部分是不妥协的部分，我要在墓志铭或者我的忏悔录里面做更大的自我书写。那这是一个文学上非常了不起的东西。一个社会一旦有这个运动的时候，他的人性的觉醒就会非常强。那么只是我们觉得很有趣，晚明的自书墓志铭一直到曹雪芹的《红楼梦》没有酿成一个巨大的社会运动，西方的忏悔录变成了巨大的运动，我们叫做启蒙运动，就是打开人所有蒙昧的部分而开始有自我书写的这个勇气跟过程。所以我当然是在这里非常强调芙蓉诔的重要性，就是在《红楼梦》真正的一个结尾啊，就是自唱挽歌，他是哀悼晴雯，他也是哀悼黛玉，同时他也是自我哀悼，他是整个青春的一个大哀悼的一个过程。